太子胤禛又重新复位了。太子要复位，那就免不了要祭拜天地，还要接受百官的朝贺。好家伙，这回这排场可大了去了，足足闹腾了六七天呢。太子胤禛这回可品味出滋味来了。第一次封他当太子的时候，当然也有这些个排场，不过那时候啊，他刚刚出生，不管什么样的排场他都不明白。这次他看出来了，这当太子可就是好啊，这只不过是恢复太子的位置，就这么大的排场，那要是父皇百年之后我正式登基当了皇上，那排场又该是个什么样呢？他这美的不行，别人可受不了了。阿哥党的人们虽然不得不随班朝贺，可是谁心里服气儿呢？尤其是老八胤祀，他心里那份难受劲儿就别提了。半年的功夫，他冷了又热，热了又冷，像打摆子翻跟头似的，硬是颠倒了几个个，他能咽下这口气儿吗？可是不咽又有什么法子呢？多亏他这个人呢，城府深，涵养好，硬是装出笑脸，高高兴兴的去给太子贺喜。可是老石胤娥却怎么也受不了这份窝囊气，他抱了病，躲在家里摔盘子打碗，训斥家人，责打奴仆，闹得和府上下乌烟瘴气，鸡飞狗跳墙。要依着他呀，恨不得杀上几个人才解气呢。此外还有让他们坐不住的事儿呢，皇上一道谕旨下来，要委派老四和老十三两个人去清理户部和刑部的事儿，凡是出了头的案子全要重新审查，重新处置。而且把施世伦又调回来了，再次担任户部尚书。这些个事儿啊，比太子重新复位还让他们烦心呢。老四、老十三再加上个施世伦，这仨人全是六亲不认的主，他们在户部刑部这么一闹腾，亏空国库银子，宰白鸭，人不安倒的鬼，还有什么私挖人参、私开金矿等等等等，这些个事儿要是都抖了出来，那还得了啊。所以消息一传出来，阿哥党的人们可就慌了神喽。这天下午，老八胤祀以请兄弟们观赏牡丹花为理由，把老九、老十、老十四还有阿哥党的几个亲信大臣王洪旭、阿灵阿和明珠的儿子奎旭全都请到了八王府的后花园里。这牡丹花是任伯安新近从洛阳带回来的，一共是12盆，什么重楼、叠翠、紫薇、摇黄、二乔、金钗，有的含苞欲开，有的怒放如盘，又刚刚淋了水，鲜灵灵，颤巍巍，十分好看。这要是在平常啊，就凭这几盆花就够几位爷们痛饮一醉的了。可是今儿个谁有这份闲心呢？老石胤娥头一个就忍不住发起牢骚来了。我说八哥，你可真行啊，你让人家作践成这样了还有心赏花呢。回过头来冲着后边喊了一句，哎，我说任伯安。任伯安一听赶紧从人群里闪身出来，来到近前打了个签行了个礼，说，哎，小人在这儿呢，小人给十爷请安了。胤娥一挥手，得，你少来这一套，我问你，这花是不是你弄来的？任伯安赶紧陪着笑脸说，十爷好眼力，让您一下子就说着了。小人前些天去洛阳办事儿，回来的时候呢，顺便就烧了这么几盆。师爷您瞧着哪盆好呢，哎，就挑几盆，回头小人给您老送到府上去。胤 娥没好气的说，任伯安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马屁拍不响，十爷我吃饭都没滋味了，还有心赏花呢。你老实说，老四他们要清理户部刑部，你的屁股是不是又坐不住了？老十在这一个劲儿的发作任伯安，老九印堂可就有点不痛快了。这个任伯安是我手下的人呐，而且也给你十弟没少办事儿。你心里有气儿，哎，谁心里没气儿啊？你怎么就会拿着我的人开涮呢？在一旁站着的老十四心眼灵活，他看出来了，再让老十这么折腾下去啊，哥几个非打起来不可。所以没等老九开口，更没让任伯安回话，他上前一步把话头接过来了。哎，任伯安，阿哥们难得凑到一块散散心，你把花送到了呢啊，也就算你尽了心了，别在这招人烦了，还不赶紧回去啊。这任伯安本来就机灵，马上就坡下驴打了个签儿说，小人听十四爷的，不在这打扰爷们的兴致了，小人这就告退，这就告退。八阿哥一抬手把他给拦住了。哎，慢着，我还有话要说呢。任伯安，我说你那两个杂货铺是不是该收摊了吧？任伯安听了八爷的话，立刻就明白了，他这是话里有话呀。咱们在前文书曾经交代过，这个任伯安呢，在八爷九爷的暗中支持下，搞了一个百官行述，记载着朝中官员们的政绩、功过、是非、出身背景等等等等。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呀，那就是黑档案。他们是准备在关键的时刻拿出来作为特殊手段使用的。如今这百官行述已经完工了，锁在几口大箱子里，这箱子呢就藏在任伯安开的那间杂货铺里。现在八爷说杂货铺该收摊了，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也就是说形势变了，万一有个什么不测，让四爷十三爷他们给查出来，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。今儿个这花园里人杂，八爷是语带双关说出来的，任伯安当然也只能是心照不宣的回答。哎呦，回八爷，您老放心，我任伯安不糊涂，这杂货铺嘛啊不开了，小人立刻把它盘出去，剩下一点值钱的货干脆放到小人的当铺里算了。这间当铺呢和八爷的府地斜对门，八爷要是有什么吩咐，小人也好随时来伺候。八爷，您老要是没什么别的令旨，小人就回去了。八阿哥觉得任伯安这老小子脑袋瓜还真够灵活的，便笑着点了点头，让他走了。任伯安一走，老八就对老十说了，我说十弟啊，不是八哥我说你啊，朝局变化不定，不是你我可以左右的，要说生气谁没气儿啊，八哥我心里不比你更难受吗？听说你这些天在家里训人打人，虽说阿哥打死了奴才用不着抵命，可是这也犯着禁例呢。老石印娥可不听这一套，气呼呼地说，八哥你别说了，兄弟我早准备好了。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把草药来，那八哥你瞧，你知道这什么药吗？老八心中一惊，这不是水芒草吗？老石点了点头，对，正是，不过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断肠草。八哥九哥十四弟，我印娥早想好了，真到了咱们过不去的时候， 我不会等他们来拿我的。众人都被胤娥这话给惊呆了，堂堂皇子随身带着剧毒的草药，随时准备要自杀，这也太可怕了。老八到底看得远一点，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师弟，八哥我不怪你，你有这志向那是个好男儿，这回我们算是栽了，可是我们不能认输，朝野上下十有九成的人都拥戴我，如果不是皇阿玛说话不算话，如果不是他老人家偏袒老二，他胤禛能复位重当太子吗？哼，我就不信人心在我们这边，将来他能顺顺当当的当上皇帝？哼，咱们走着瞧吧。这时候半天没说话的老九胤堂突然撂出来一句话，招啊，八哥说的多好啊，请各位兄弟仔细想想，这一次呢表面上看是咱们栽了，可是你们仔细想想，咱们吃了什么亏了？众人先是一愣，静心一想，还对呀，我们吃了什么亏了？折腾了半年，老大被囚禁了，他原本就不是阿哥党的人，活该。太子党的老十三挨了一顿打，又被关了三个月，阿哥党的几位却是有惊无险，连根汗毛都没掉啊。老八挥挥手，让王洪旭、阿灵阿他们几个都退下去了，就留下老九、老十、老十四哥几个。他这才阴沉的一笑说话了，九弟，你刚才的话算是敲到正点上了，要说吃亏的是我老八，我没看透父皇的心思，众臣公一致推荐我的时候，我真是有点昏了头，被人家捧上了火炉子，挨热受烤，该我受这份罪。俗话说，经一事长一智，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当傻瓜了。哼，大哥那施用妖术的蠢法子我一辈子都不会干，可是我也不相信，哼，老二干出与母妃通奸的丑事来是因为受了什么妖法。此言一出，把老九、老十、老十四全都给吓傻了，他们不解地看着老八，是什么？哎，八哥，你说什么？哈哈哈哈，兄弟们，你们不知道了吧？告诉你们，你八哥这些天虽然遭了天外飞来的祸事，可是我没倒下，也没闲着。太子栽跟头是在热河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一夜之间，他先是失了宠，不准见驾，接着又被皇上停用了太子胤禧，后来咱们哥几个又给他添了把敌火，把灵浦的兵调来，这才把老二赶下了台。你们可知道那开头的第一夜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儿吗？如今我打听清楚了，原来呀，他和贵人郑春华通奸，被父皇当场抓住了。你们想啊，这样的丑事儿在民间还会因为伤风败俗招惹骂名呢，如今这是出在皇宫里，那不更是欺君欺父吗？这事儿父皇当然无法容忍，可这事儿父皇又没法明说，所以废了太子，把那个淫妇郑春华也打入了冷宫，后来又把他送到洗衣房里去干苦活。兄弟们，这个郑春华可是个现世的活宝啊，只要把他抓在手里，想再次扳倒太子，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听了老八这番话， 老九、老十和老十四也来劲儿了。还对呀，这可真是个带把的烧饼啊。于是便一起急急忙忙地问老八，哎，八哥，你说吧，咱们该怎么办？老八好像早已是成竹在胸。依我看嘛，太子如今是刚刚复位，圣眷正隆，他暂时不敢胡乱来。我估摸着他要有所行动，必定是两条路。第一，杀郑春华灭口；二嘛，把郑春华弄出来重续旧好。所以咱们得设法保住郑春华的小命，最好是把他弄出来，藏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，将来用得着的时候，他就是咱们手里的一张王牌。哼，打出这张牌来，立刻就能把胤禛置于死地。老十四，这事儿你来办如何？记住，一要缜密，二要稳妥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老十四一听也来了劲头了，把胸脯一拍，八哥，你放心吧，这事儿交给兄弟我了，郑春华，哼，跑不了他。咱们按下阿哥这边的事儿，再说说郑春华。自从他被打入冷宫罚做苦役之后啊，万万没想到他一个受了太子的勾引玩弄，又遭到皇上严厉惩罚的弱女子，这一夜之间竟然又身价百倍，成了太子和阿哥党争夺的宝物了。这边要杀他，那边要抢他，这边杀他是为了灭口，而那边要抢他则是为了要他当活口供。如果说在争权夺位的争斗中，康熙的儿子们无所不用其极这句话，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。可是这件事郑春华本人并不知道，当初在热河的时候，他掏出了暗藏的毒药，却并没有自尽。她是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，但是对太子她还真是一往情深的。她之所以不死，那就是为了要保全太子，这个理儿是明摆着的。郑春华要是死了，她自己倒是解脱了，一了百了，可是太子就得落个勾引母妃、逼奸致死的罪名。如果她不死呢，不管谁来审这个案子，他都可以说是自己勾引太子的，把罪名全部承担下来。可谁知道康熙并不想审这个案子，只是把郑春华打入冷宫罚做劳役。对这个处置，他郑春华甘心情愿，毫无怨言。他是在等在盼，等的盼的无非是有那么一天太子被赦免，或者是继承了皇位登基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他当然既没有脸面见老皇上于地下，也不能在太子身边去争什么封号，那一天也就是他的死期了。这也是他报答太子唯一能做的事了。所以自从被送进洗衣房之后，郑春华是头不抬口不开，只是埋头干活，外边什么事儿他都不问不管。这里监宫的太监们只知道郑春华原来是宫里的贵人，如今遭了贬斥，至于他犯了什么罪，将来会不会重新入宫，那谁也不知道。所以对这个郑春华，太监们是既不敢放肆虐待，也不敢掉以轻心。按照皇宫里的规矩，凡是在这里受苦的宫人，无论外边出了什么大事，都不准他们知道。 太子复位也好，是皇上南巡也罢，郑春华是一概不知道。皇宫里上上下下，皇帝皇后嫔妃宫人，还有各个大殿里的帐幔桌裙椅垫衣物，那有洗不完的东西。那个年月又没有什么洗衣机，都是他们用手洗，所以啊，就这些事儿就够他们忙活的了，哪还有心思去打听什么别的闲事呢？这天下午，太监头子文润木带着几个小太监抱来了一大堆的衣物，对他们说：哎，你们都听着啊，这些呢都是玉庆宫里的东西，太子等着用的，你们趁着天好马上将洗好了，听见了没有？
什么什么玉庆宫太子？
郑春华忍不住了，他壮着胆子问了一句：
文公公，如今是哪位阿哥当了太子啊？
哦，你们这消息不灵通，感情还不知道呢。哎呦喂，是二爷又复位当了太子了，今儿个皇上带人南巡去了，留下太子在京城里监国，太子吩咐的事儿，咱们敢耽误吗？
郑春华不听这话倒还罢了，一听这话，只觉得眼前一片金光闪动，头一晕，差点没栽倒在地上。
文润木连忙上前把他给扶住了。
哎，郑春华，你这是怎么啦？
文公公请恕罪，我头晕得很。
嗨，这有病犯什么罪呀？
那好，今儿个你就别干活了，回房歇着去吧。
郑春华强自挣扎着回到自己的住处，他颤抖着双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了那个装着鹤顶红毒药的小瓶子，紧紧地攥在手里，心中默默地念叨着：
太子啊太子，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了，你重登太子宝座，你照旧监国理政，这就好了，我郑春华总算对得起你了，我也不用再连累你了，如果咱们还有缘分，那就来生再见吧。
他抖抖嗖嗖的打开了药瓶子，正想往外倒那药丸呢，还就在这个时候，只听太监文润木在门外高喊一声：
郑主，您的灾星退了，十三爷奉太子的谕旨看你来了，快出来迎接十三爷不。
郑春华这一惊非同小可呀，他急急忙忙的把药瓶塞到枕头底下，擦了一把脸上的泪痕，正要出门迎接，十三爷印象已经大步流星的走进来了。